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大家好，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鲶鱼夜话的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开夜车时遇到的怪事。据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度过了不少时间，可能是我跟妙老师都比较忙的原因。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了不少投稿，主要以文字和语音为主。我们会对这些投稿呢做一些筛选，因为我们不希望出现太同质化的东西。当然每一篇投稿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同时会跟投稿的小伙伴进行沟通，然后在后面的节目给大家呈现。当然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和投稿，也欢迎有更多的人来给我们投稿。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夜话。今天我们聊的是开夜车时遇到的怪事。
那完了，我科二还没过呢。
那你可以聊一聊坐车时候遇到的怪事。
行，
我先说一个小小的开头，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但是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原来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初期啊，比较新手的阶段，开车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带我当时的一个朋友去出去吃饭，天色也蛮晚了，然后我们到了那个目的地，然后我在倒车入库的时候，你要想那个时候那条路它的路灯很少，就是没什么灯光，主要是靠汽车自带的那个倒车灯。然后突然我在我的右后视镜上看到了一个人头，只有一个人头。然后这个时候我赶紧，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看我的倒车影像，发现真的是他妈一个人头。
是真的尸体吗？
不是，你要想，你要去共情一下，就是你在开车还不是那么熟练的时候，你往后倒车，然后看到一个人，而且你要知道，你要在倒车影像里面看人头的话，那个人的体位，你是一个什么体位？正常人，他哪怕被撞倒，或者是躺在地上，或者是坐在地上，你是在倒车影像是看不到他人头的。
不会扭成那样是吧？
他就单独的一个人头，然后我那个时候巨紧张。但是我在我朋友面前不能怂，
这也不是紧张了吧？这要我直接就跑了，
但我也不能怂。然后我当时就已经是瞳孔放大了，我朋友根本没在意嘛，因为坐车跟开车状态不一样。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下车看一下。你会吗？
我可能不会下去了。
就我讲，如果说我因为这个事情我开车立马跑掉换一个车位，我可能一个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行，我下车看一下。
你喊你朋友看了吗？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当时还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
那你胆子也是，你胆子比我大。
然后我下车看了，就是什么呢？是一旁边理发店的模特的头，可能因为
掉下来了。
他不是掉，他为什么能悬浮在那个高度呢？是可能是他们在修维修或者在洗，把那个头呢插到了一个拖把杆上，然后把那个拖把杆呢插到了花坛，路边的那个路牙花坛旁边，它这个高度正好是我斜着倒车入库的时候能看见到的。当时我真的气，我差点就把它折。
理发店那个就是假人头是吧？
对对，因为正好它旁边就是个理发店，我反应过来是这么。
你从倒车影像就是这种分辨率不高的里面看，就是应该和真人区别不大。
对，而且我的车子是老车的，它那个倒车影像用久了之后特别模糊。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 OK， 小菜结束，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题。我是一个也算是个老司机，开车开了十几年了。我在开车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离奇的事情，真的挺怪异的。
你就是体质。
可能是我谈了东北女朋友之后才有的体质，就之前可能没注意。哎，真的是这样，之前在我和这个东北女朋友在一起之前真的没在意过，也可能是之前开车比较少吧。但这个是都是真事，所以绝对是全网仅有的。先说第一个， 我在南京，然后南京人应该都知道，南京有一条路出了名的堵啊，有好几条路嘛，那条路也是其中之一，就是应天大街高架。大家也从这个红瑞城往应天大街高架走的时候，会有一段辅路，然后再从这个应天大街高架最堵的那一段往江陵那个方向开的时候，又会有一段辅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辅路上面。是那次是个什么情况呢？也是一个傍晚，路灯还没开，但天色暗下来了，我忘记是秋天还是夏天了，肯定不是冬天。然后我就没开车灯，因为天色也不是特别暗，但是明显是已经没有太阳了。然后我就顺着辅路往前走，往江陵那边开。因为刚从应天大街高架下来之后啊，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报复心理，就是刚才那么堵，它可以所有大家的速度都带得很快，
哇，猛起来开是吗？
对，就基本上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属于匝道吧，但是大家那个时候都会开50到60的样子，有的时候如果晚上夜里面车少，可能开70-80的都有。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该开多少
注意安全。
对，
安全第一。
那边应该是40的速度。然后呢我那天也就如往常一样，我开的话那条辅路我基本上开50-60的样子，我就看见远远就我开车我会往前多看几个车位，就是老司机应该都知道，如果你只盯着你前面的车，你很容易急刹，就是开车一颠一颠的。我开车比较稳，所以我都会看前两个或者前三个，如果他的刹车灯亮了，我这边就开始松油门带着点刹了，啊，所以我都看那个。所以我看的比较远，看的比较远的话呢，我就看到远远的大概在我前面第三台车的时候，我是靠辅路最侧面，就是最边缘沿着路牙开的，有一辆在高架上面，有一辆摩托车逆行，看上去应该是个中年男人，但是他没开车灯，摩托车没开车灯，我前面可能有一两辆车开车灯，但也不是全开了，所以看得不明确，但明显就是那边是有人在逆行。我当时想这么晚就是这种光线下你逆行很危险啊，
命不要。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第一反应就是我带着一脚刹，我就把车速降下来了，但当我的车应该跟这辆摩托车，因为它是跟我对向行驶嘛，就是擦肩而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就是比方说你跟一辆车就是对向开擦肩而过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对，咻咻的一下过来，然后你再看后视镜你是能看到它往后面开的，对吧？
嗯。
然后第一我过去之后我没有感觉有任何车跟我擦肩而过，因为它那边是它不是一个对向车道，它是在逆行嘛，所以它跟我中间是没有任何隔挡的。然后我在看后视镜的时候也没有人，但是我确定肯定是有，我肯定没有看花眼，因为我看了盯着它看了3-5秒都有。但是呢我所有的我的前后车没有车减速，除了我以外，
就到你车跟前了以后就没了是吗？
对。
后来呢？
后来就是开车有个习惯，你不很少，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开车这个事情上面，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当时你根本没有感觉，但是你会后怕。你等我开车到目的地之后，我再回想起来，我就鸡皮疙瘩直起。就开车真的就是他会后怕，他会回想。就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开夜路车的司机都有的，就是当下你可能不会像电影啊或者影视作品里面紧张的特别啊毛骨悚然，或者是一惊啊叫出声来，你就是全神贯注的继续开下去，然后你会后怕。
等松弛下来以后，
对，
就汗毛就立起来了。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反这个事情，我跟我女朋友讲了之后，我女朋友那个时候说，她讲的特别好玩，她说她的体质在每个月的月中15的时候都会出问题，可能是影响到我了。他原来在东北的时候，他每个月的15号前后是不出门的，他妈是不给他出门的，
容易看到脏东西。
对，容易生病，容易被这个东西沾染，特别是7月半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每年都是这样，就他非常的对这个事情上纲上线。然后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更刺激一点， 第二个是呢，就是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吉庆门上班，然后我从吉庆门这个地区回家会经过三条隧道，南京的隧道都不长啊，大概你正常60的车速的话，一分钟之内就能过去，可能有一个清凉门隧道会比较长一点，要开个两三分钟。同样也是一样的，我开这个路呢也是我会特别注意前面，就是我会越过几个车看前方。那天呢也是一个路灯刚亮的一个时间段，也是晚上六七点钟吧，然后我的车速很正常的在往前行驶，我突然越过我前面三四台车，看见在中间隔离带，它那个我是从清凉门隧道往草场门隧道开的，它那个中间就是等于说我出了一个隧道进另外一条隧道，它中间有一条在地面上的路，大概有个1公里左右的样子吧，
露天的，
对，露天的，它中间是一个很宽的一个隔离带，然后放着植物，就你翻都不好翻的，然后我就看有三个人在施工，就穿着那种明显的那种反光衣然后在施工。这三个人是个什么构造呢？有一个人在花坛上面，就在隔离带上面。
什么叫人是什么构造是什么？就是他们在做什么动作？
他们在做什么动作呢？就是有一个人是在花坛上面，就是隔离带上面，明显只露半个身体。有一个人呢站在，有两个人站在花坛下面，有一个人也在对这个隔离带做一些操作吧。还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小旗子，还是那种小杆，就是会亮的那种小杆，在不停挥，意思是你们这个内侧车道的车要么减速，要么往旁边车道避让一下，我们在施工。然后我发现我前面的车踩刹车了，我也就丢了油门了，但是我再往前一辆车是全速通过，起码有80，我说这不 BBQ 了，我说肯定发生交通事故了，我就把车速降到40了，因为你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大家一起刹车嘛。这个时候我的前面的车它虽然踩了刹车，但是它的车速最多降到60，它还是正常的往前走，它就把它的速度可能从80降到60，然后它就没有再刹车继续往前走了。当我们经过我看到应该有人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就人就消失了。这次可比那个摩托车那次刺激多了，就是这次很明显，因为那些人就首先有路灯，第二个车都开着车灯，第三个他们都穿着反光的衣服，我100%是看到有，
你细节都已经全看全了是吧？
对，
就还有拿手上挥着灯的。
对，而且那条路我每天下班都走，我这条路特别熟，我就不会出现全程关注在开车，我会去考虑，哎，这三个人这么晚在干什么，哎，我们是不是要避让一下，就到面前人不见了，然后我自己也一样的，我看后视镜也没有人，
完了，你人有问题。
这个事情更，就是它会比上一次的事情更清晰更明了更确定，上一次如果说是我看花眼啊什么的，那这次就绝对确定，
因为
亮很亮。
对啊，你这个目标已经看得那么细节都看清楚了，那到身边人没了，这什么意思啊？
对，
太吓人了，
就很刺激。
我这边也有个故事啊，就关于车子的，是粉丝给我们投稿的。
好的。
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就说特斯拉前两年进入中国的时候，这种车子，
脚踏板吗？
不是脚踏板，是那个系统的事情。你听啊，就是有个姓郑的女士啊，她2021年1月份刚买了一辆新的特斯拉，她开着中间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开了大概有一个来月的样子，然后出现了个问题。她有一天啊，她就照例就开车上班着嘛，突然她车子那个音响就突然就变大了，然后她嫌吵，就用手把它拧小了，然后突然空调面板又打开来了，然后还会自动打开 APP， 然后界面也不断的就是在那抽搐鬼畜，就像那种电脑系统那种卡了的那种鬼畜一样。
特斯拉的问题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严重啊。
他这个也还好，他这没有危机性命啊，
感觉是风控有问题，就是某米的产品，他如果你买的对的很好，但是你他的风控做的不太 OK， 质检
就叫猜盲盒是吧？
对，
开盲盒。然后郑女士就也没当回事，她当天就下班就在那种车主群里面就问，就其他就是同辆型号的车有没有这种事情出现啊？然后其他车主说也没有类似这种情况。然后第二天，他开车子去，就是接女儿放学回家嘛，没想到这个系统又出问题了，就自动运行了那种，就是广播 APP， 然后就突然开始说起故事来了，然后空调呢又开了，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系统问题。
对，然后郑女士就受不了了，她就打电话就是给工作人员询问，就。然后客服呢就说，就希望能把车子系统重启一下。然后郑女士就把车子开到停车场，重启系统以后，车子那屏幕就突然亮起来了，突然发出了那种诡异的凄凉的那种女子的惨叫声。
嚯，那这个在停车场里面那么黑，
对，
那
我死的好冤呐、啊！就这种声音，吓得郑女士和她女儿赶紧就是从车子里面跑出来了。他女儿都吓哭了，
所以这个是串台了还是什么？
你听，
嗯，
之后郑女士就急了，她急眼了，就惊魂未定之后又打电话给客服，然后客服就是调查完以后发现，就郑女士特斯拉曾经就是启动过一款 APP， 上面放了一个叫霍星的那种鬼故事，
啊，等于说是他这个里面内置的程序然后被激活了。
对，应该是卡什么 bug 了，然后这个故事播放时间啊和他那个闹鬼的那种时间就是正好匹配，然后里面我死的好冤这句话也是里面台词，
就虚惊一场，
就很巧，就是停到那停车场特别黑的地方就突然来一下，这谁顶得住？
但是我们要想象代入一下，如果我进停车场然后我的车出这个情况确实挺恐怖的。
是，然后这下就其实是虚惊一场了，就系统出现问题了，然后客服人员就联系郑女士，就把她系统就重新装了一下，然后如果再出现问题可能就硬件也要全换掉。
那有后续吗？
后续就没有了。
等于说是乌龙嘛。
对，是乌龙，但还是挺吓人的，这个如果真的是自己身上遇到这种事情
对，特斯拉这个流水线上面死了个女工，然后声音被录下来
了。这太灵异了，扛不住
啊。还好我的故事就是真实的。
什么叫你的故事就是真实？
就没有，现在目前没有得到任何科学解释。
你后面有又碰到过这种类似事情吗？
更刺激。好，下面是我这个故事。我这个故事是我女朋友身上的事情。也比较刺激，或者说是更刺激，是目前咱们夜话里面最刺激的，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把衣服穿上，我有点凉，
背后有凉意。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在晚上9:34，一会儿的话呢，我们录音的这个地方呢，外面灯都会熄掉。
是我下楼，
让你见识一下。
下楼是个大问题，
是这么回事儿。是我女朋友在去年2020，哦，那就是前年2020年的7月底被车撞，是一辆出租车。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起步的时候呢，他100%是在玩手机之类的，就是没有任何视线遮挡，他在第一辆。然后我女朋友呢推着自行车过斑马线，然后就砰，还好呢，我女朋友这个。撞一些就没出大问题，据说是被撞飞3-5米，真是万幸啊，就是没有骨头啊各方面都没事儿。而且他撞的是身体，我忘记是右侧还是左侧了。他说如果说我女朋友学医的嘛，他说如果是撞另外一面，那很容易出现脾破裂啊，人一脾一破就完犊子了，所以真的是万幸。然后他撞这个事情出事之后，人都懵了，我也懵了，然后我赶紧开车过去找他，然后带他去那个医院做身体检查什么的，这个都是后话了。就是反正就是万幸他人没事儿。但是呢他就是痛感不明确嘛，所以其实他是有骨挫伤的， 但是拍了 X 光是照不出来的，这个核磁才能照出来。当时我们也没做 X 光，赶紧回家休息了。然后我就带着他赶紧就是做完检错油检查，然后去完交警大队，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然后回去之后呢，他换睡衣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虽然是这个夏季末，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凉的。我们那个楼是东西朝向，它是有一点点凉的晚上夜里面。然后我们又是住的是二楼，他就把一个他之前的一个睡衣换上了。然后换上的时候呢，我看他是护士，所以他比较有洁癖嘛，衣服啊家里面啊就经常各种消毒啊消杀呀什么东西的，绝对不会有脏的衣服，特别是衣服刚洗完。
嗯，
但是他的被撞的那一侧面的肩膀上有三个手印，手指印。
你为啥确定是手指印呢？
因为我是我发现的，我看到之后我说，哎，我说你这个衣服没洗干净吗？
不
是你，不是你风格。对，因为在肩膀上面嘛，他自己也能看到，但是你不会刻意去看，对吧？你只有头撇过来才能看到。
嗯嗯，
有三个手指印，就是它是那种只有手指头的那种印子，它没有手掌。然后我说你这个衣服怎么没洗干净啊，是不是你吃到什么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自己碰的？他说不可能，他说我洗衣服消毒液啊洗衣液啊还有各种漂白啊什么东西都放一大堆，每次都是这样，不可能洗不干净的。
他自己捏的吧，
你别急。然后呢，在我的这个目光注视下，就我看着啊，他出现了第四个手指印。就原来你可以理解为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然后出现了小拇指，五分钟内出现了大拇指，就是我肉眼可见的出现了。逼要哦，我们要消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头皮有点麻。
就是在他被撞的那一侧出现了这五个指印，然后没有手掌。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懵了，然后我事后想的话，是不是在被人推的时候，他是用手指的力量推你出去的？
后来持续了多久呢？这手印
一直到他下一次洗衣服，这手印都在。
这么久？
对，但是我们当时因为确实白天被车撞了是个大事嘛，我们后面第二天第三天还要去医院做各种检查，还要去交警大队处理，因为是对方全责。但当时那个对方肯定是出租车嘛，他肯定你懂的，就是有点赖皮嘛，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嗯，
非要说是我们的责任。
嗯，
我们要去交警大队调这个监控摄像头去看，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是还担心会要打官司啊什么，会很费事儿。但最后是定对方全责，所以当时也是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其实这种事情，听过上一期的这个我们听众应该知道，我家里面这种事情并不是偶发，
习惯了，
对，并不是偶发事件。
其实当时想只是手印而已嘛，没事，
也不至也不至。然后就真的没，但后面就可能过了几个月，回想起来也蛮恐怖的。就当时真的没什么，就是后怕后怕，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然后呢？还在我女朋友恢复期，她那个时候没上班嘛，因为出了这个问题，她作为护士，她要平常给人扎针啊，就是打点滴啊，或者是扎那个肌肉注射啊之类的。她是左撇子啊，她是左边被撞，她就左边这个吃不上劲，所以她一直没上班，请假在家的。然后某一天呢，她在家里面，应该是在洗手间之类的，然后我没带钥匙。我没带我楼道里面的那个楼道门的钥匙，就是那种，叫磁卡，磁有磁的那种，啊，然后我就在底下我说等你来给我开门，我没有带，然后他就抱怨了两句，他说你等一会儿吧，然后我在楼底下等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楼道那个门，就是那个单元门，突然滴滴响了两声，然后咔啪，门开了。绝对没有人，而且你就算从里面开门的话，你肯定不会滴滴响两声，就我们正常刷就是滴然后开了，它是滴滴响两声然后咔啪门开了，就咔啪门开了，这个完全像是有人把它拧开了。
那就是那个手掌帮你开的呗。对吧？
不知道，就确实是离这个手掌这个事情不久，大概间隔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吧。
那当时门开的时候，那手掌印还在你女朋友身上吗？
那肯定是衣服早洗了，已经隔了一两个星期了。然后那个门开了之后啊， 2020年的事情嘛，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那个单元门修了几次都没修好，就现在一直是坏的，那个门就没有锁，就它你可以直接推门进去了，就一直到现在，门都是坏的。
被那个手指拧坏了是吗？
不知道啊，就很刺激啊。OK， 今天的夜话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一期我们要聊一聊旅馆住宿相关的恐怖经历，欢迎大家到时收听。最后我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向我们投稿，任何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渠道都可以向我们投稿。那么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下期见，拜拜。